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4月2号。昨天晚上啊，川普就伊朗战争对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必须要说，川普释放的信息是相当的矛盾。一方面呢，川普强调说美军在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伊朗的海军不复存在，空军崩溃，导弹力量大部分被摧毁，还说呢这个伊朗的军工基础和核开发能力被系统性的削弱。但是在另一方面，川普说在接下来的两三周内，美军将极其猛烈的打击伊朗，威胁说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的话，将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同时呢，这个川普还说要这个准备猛烈的轰炸所有伊朗的发电厂和可能的其他基础设施。川普呢还重申说美国将继续监视伊朗的核材料，如果伊朗试图移动或挖掘被埋藏的高浓缩铀，那么将立刻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这番讲话之后呢，资本市场的反应是大恐慌啊，国债价格暴跌，股市暴跌。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股市啊这个暴跌，在这个上午晚些时候呢，股市开始回弹，但是其实呢，根本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川普的这番讲话可以说严重的得罪了很多的海湾国家。实际上，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个五角大楼呢已经向川普呈报了一份美军史上最为复杂的军事计划之一，也就是准备开始对伊朗实施地面行动。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在本周末的时候吧，4月6号左右，可能川普就要开干了。与此同时呢，美国的国防部长，应该说战争部长的哈，赫克塞斯再度和军方的高级将领发生了冲突。周四的时候，这个赫克塞斯呢要求陆军的最高军官，也是陆军的总参谋长，叫做兰迪乔治，要求他辞职并且退休。这个呢是属于美国军方的这个高层的人事地震了。今天呢还有一个美国高层的人事巨震，那就是川普的司法部长 Pam Bondi 即将离职。背后的原因呢大概有三个，这方面的细节呢咱们一会儿再说。现在还有很多关于现在美国的这个 FBI 就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和关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一些传闻，所以呢就川普现在这边的人事问题的话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棘手哈。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中国大陆，现在呢海外有消息说呀，胡春华出事了，被卷入了马兴瑞大案，已经被中纪委问过话。马兴瑞跟胡春华在广东啊有过大概4年的共事的机会，如果马兴瑞是一个大贪官的话，胡春华其实是难辞其咎的。马兴瑞的生活秘书李光禄呢据说是跟胡春华的机要秘书关系匪浅，而李光禄呢就是在马兴瑞的这个案件爆发之后被调查，他呢就咬出了胡春华，而且这种这个对胡春华的这种就是揭发呀，有可能是得到了中纪委的授意。同时呢这个公安部长王晓红和这个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呢也突然消失，然后半个月呢都没有公开露面。这些事情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会儿呢来做一些分析。如果您觉得这些话题不错的话，麻烦您动一下手指哈，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哈，这样的话呢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更新了。咱们现在呢先来说一下伊朗那边的情况。现在呢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啊似乎是进入了垃圾时间。美国呢在袭击的就是偶尔发现的伊朗个别的军事目标或者是军民两用目标。这两天这个美国军事行动比较大的这个动作哈，一个呢是炸了伊斯法罕的一个导弹仓库。咱们以前说过哈，这个伊斯法罕的话对于伊朗大概相当于中国的上海和西安的合体。那么这个导弹仓库呢被这个美国给这个炸了以后呢，咱不给大家看这个具体的视频了哈，因为这个怕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这一期节目被黄标哈，不给大家看这个爆炸的这个现场了。但是呢这个确实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的，这个爆炸是一波接一波啊，因为这个一个导弹爆炸之后的话可能会导致另外的导弹连锁爆炸，现在已经整整炸了8个小时了，不知道这个地下到底藏了多少武器。而这些武器的话恰恰是藏在平民住宅区的中间，也就是拿老百姓当肉盾啊，所以说这个伊斯兰这个革命卫队啊确实是一个恐怖组织。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川普炸了这个伊朗最高最大的大桥，后来呢川普还发了一个推文啊，就是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桥被炸之后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桥的话呢其实就离这个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不远，它是连接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和西部城市卡拉季的大桥啊，这个是被伊朗革命卫队啊用来这个运输这个军事物资的一个大桥，被川普呢给炸了。 川普呢还发了一个推文，说这个伊朗最大的桥梁坍塌了，永远无法再次使用啊，后续还会有更多，意思就是有更多的轰炸吧。然后呢，川普说伊朗是时候在为时已晚之前达成协议了。实际上哈，我觉得现在美国呢对伊朗的空袭效果是相当的有限，如果是空袭没有那么好的效果的话，那么很有可能美国就不得不卷入地面作战。那川普现在呢收到了军方的作战计划，涵盖了一系列的行动，包括将部队深入渗透到伊朗的腹地，部署第82空降师来确保军队的区域的这个行动区域的安全，还要紧急修建临时的跑道啊，便于这个空降兵。那么另外的话呢，还要强行突破地下隧道的防线，因为呢很有可能伊朗的这个浓缩铀啊埋藏在比如说100米或者是200米深的地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要求美国能够在极度激烈的战斗环境下回收受到严密看管的这个浓缩铀的燃料。这样的行动的话呢，预计可能会耗时数周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昨天川普是说这个2到3周之内呢会结束这个军事行动啊，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想卷入地面战的话，可能就不是2到3周的时间了。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一旦卷入地面战的话呢，这个地面部队就会受到伊朗持续不断的无人机的威胁。而且呢，就是你去拿这个核燃料的时候，那个核原料的时候，还需要这个数量极其有限的核材料的专家。这些人他们不见得是军人呢，因为但是他们懂这个怎么去拿这些东西，所以说呢这个可能都是这个美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不管就是说各方啊就是对于地面行动的估计有多么的乐观呢，有些人认为这个美军战无不胜啊，这个只要王室一出马上就问题全都解决。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美国一旦陷入地面战争啊，可能会很久都没有办法脱身。咱们刚才提到这个现在的陆军总参谋长兰迪·乔治哈被要求辞职，被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克塞斯要求辞职，我觉得很可能是跟他对于地面战的态度有关的，很有可能在地面战的问题上他和这个战争部长的意见不一致。我们要知道哈，美国其实呢最大的这个三军总司令的话就是总统嘛，总统之下的话呢是副总统，副总统之下对于军队具有最高指挥权的就是国防部长啊，或者说战争部长，再往下的话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哈，就是这个各个军种的参谋长等等。所以呢这个陆军参谋长被解职的话，很可能是因为在是否卷入伊朗如何进行地面行动的问题上跟川普的意见是相左的。咱们一会儿呢也会说一下美国高层的人事地震好，以及现在非常复杂的地缘关系，我也会说一下为什么在这次伊朗战争中中共似乎没有站在伊朗这一边，甚至站在了反对伊朗这一边。当然我们也一会儿会谈一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断航的问题怎么解决哈。但是在继续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工商信息。我在观众的这个留言里边啊，就是会收到很多朋友的问话，就是类似于比如说这个问题就是年纪大了睡不好，白天没有精神，试了很多东西都没用怎么办。这个老年人呢，这个如果要是睡眠不好的话，那确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哈。这个呢其实它不是人的心理问题啊，也不是说这个人懒啊，所以就是感觉没精神，其实呢是您的身体在告诉你它需要支持了。所以呢给大家推荐这个 GenX 西洋参黑高滋，很多朋友反馈啊吃了之后呢都是情况有改善。给大家讲一个宋大姐的案例哈，她快70岁了，服用几个月之后呢，她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晚上终于睡得沉了，白天呢也有力气了，她开心到一次购了12瓶啊，而且还推荐给客人一块使用。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服用之后呢效果可能也各有差异。但是这个产品呢是受到了加拿大卫生部的认证监管啊，这个在这个监管之下生产，每天一小勺啊，就相当于它是浓缩配方，相当于好几根的这个西洋参的有效成分，所以品质的话呢还是我比较有信心的哈。我们这个价格呢大概比外边便宜60%啊，就是外边10块钱买到的话，按照我们这个价格大概4块多钱就可以买到。大家可以扫描咱们现在屏幕左上方出现的二维码，然后呢输入我专属的会员码哈，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就是 TL Time， 这样的话呢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您呢也可以拨打免费电话18003688878，口头下单呢也可以。下单的时候一定要讲我们这优惠码哈 ，TL Time。OK， 咱们现在呢来接着聊，就是现在在伊朗的这个战争的情况。这个陆军上将兰迪·乔治啊，原本是预计担任这个陆军参谋长呢，到2027年的秋天。 通常呢，这个他们担任一次这样的军职啊，他的任期是4年，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个被要求辞职。尽管这个战争部长黑格塞斯啊，什么都没有对外讲到，说他们没有什么更多的消息可以提供，但是呢，我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位上将反对战争部对伊朗的地面战争的计划。这个乔治啊，他是一个职业的步兵的军官，曾经多次被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以说他呢，这个战斗的这个经验呢，还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他呢，现在被要求辞职了哈，那么接替他的有可能是陆军上将拉内夫啊，他是今年2月份由赫克塞斯任命担任陆军副参谋长啊，而且是获得了参议院的批准啊，就准备上任了啊。这个地面战争一旦开始，就不是很快能完成的事情了哈。当然除非是那种特别的军事行动，就有点像抓马杜罗的那种。那川普的话呢，有可能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哈，2027年的时候要把美国的经济转入战时经济，要大幅度的增加军费的开支，并且呢通过削减医保和其他国内机构的预算来为这个军队的这个就是增加预算呢提供资本。其实呢，我们不得不说啊，川普低估了伊朗的韧性。实际上在战争开始之前的内部讨论里边啊，这个不管是川普也好，还是这个黑格塞斯也好，他们呢都觉得在川普打击伊朗之后，伊朗的反应会相当的克制。所以呢，他们认为说通过精心控制的武力可以对德黑兰施加代价，而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战争。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他们的说法就是，川普呢动用这个无人机啊暗杀了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那个指挥官苏莱曼尼啊，那是实际上是相当于伊朗军队的2号人物，但是呢这个没有受到伊朗强烈的报复，伊朗只是跟美国事先打招呼说我要炸你了，我得总得做点姿态，我会炸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几点开始炸你，提前疏散一下，所以这样的话呢美军就没有损失。后来呢这个12日战争之后，这个川普炸了这个伊朗的地下的核设施啊，但是呢这个伊朗这方面的话呢仍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所以这一次啊，等到这个哈梅内伊被炸死之后呢，伊朗现在仍然这个已经过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哈，仍然在坚持啊，只是这个让川普和让黑格塞斯呢有点措手不及啊，这一点的话呢是毫无疑问的。战争的持续对川普的中期选举是非常不利的。目前呢，美国的油价已经涨到了4美元，川普的民调呢现在跌到了30%多。这么拖下去的话，共和党中期选举肯定会面临问题啊！我知道很多人听我说这个话是非常不高兴的啊，很多支持川普的朋友，现实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希望这个共和党能够继续赢哈，但是呢，就是美国人民真的是很现实啊。如果你要是把这个美国人民的生活搞得这个遇到困难了啊，比如说这个物价在上涨，这个或者是比如说这个油价在上涨，这个美国人民每次去加油的时候发现这个油价这么高，他们会很不高兴的啊，他们可能真的在中期选举的时候会投这个民主党的票。而且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高法院的关税案呢川普输了，对吧？现在呢一些国家一些公司开始向美国索赔啊，要跟美国打官司要回这个关税。这件事情本身就非常的棘手，川普好不容易可能拿来了什么1500亿美元，现在可能要往回退。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关于非法移民的子女的这个出身公民权的问题，咱们昨天呢做节目中详细做了分析，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我认为最后有可能是7-2或者是6-3判川普输掉这个官司。所以川普现在呢在这个国内的麻烦事务啊真的是接二连三，就是物价的问题啊，关税的问题，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个国际上其实川普的麻烦也非常非常的多。根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沙地阿拉伯呀对于美国日益感到不满。上个月的时候川普就开始威胁，然后说这个如果伊朗不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摧毁伊朗的发电厂。那个时候啊，就在川普说这个话的时候，正在华盛顿出席正式晚宴的阿拉伯国家驻美大使看到手机上的新闻的时候是震惊不已啊，其中一个人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当天晚上结束之前呢，就是那个晚宴结束之前呢，多个阿拉伯国家就联系白宫和美国的战争部，恳求美国不要执行这样的威胁。一名海湾的高级官员说呀，如果美国去袭击，比如说要把伊朗炸回到石器时代哈，炸这个伊朗的比如说发电厂啊，或者比如说炼油厂啊什么之类的哈，他们将无法承受伊朗导弹的反击啊，因为伊朗肯定会报复。 这个伊朗报复是非常奇怪的哈，它不光是报复美国和以色列，它会去攻击其他别的海湾国家。当然，这种攻击我觉得是一种精心计算的结果。所以，这个打击这些海湾国家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炼油厂或者是这个发电厂什么之类的，或者海水淡化厂，就是伊朗的一个计划嘛。所以呢，这些阿拉伯国家不希望川普去对伊朗的这种民用基础设施进行攻击啊，这是他们第一个对川普不满的地方。第二个的话就是川普啊，可能要求这些富裕的海湾国家为这一次伊朗战争买单啊，这些国家也是很不高兴。川普在迈阿密有一个讲话，他向沙乌地阿拉伯施压，要求呢这个沙特跟以色列实现国家关系的正常化。结果呢，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这个王储就是萨勒曼，他呢就说必须得以以色列为建立巴勒斯坦国采取具体措施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和以色列的建交。所以呢，现在这个沙特阿拉伯在这个以色列的问题上跟这个川普呢也有分歧。这是第三个分歧了啊，第一个就是要不要攻击伊朗的比如说这个发电厂什么之类的地方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要不要为战争买单的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跟这个以色列，就是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和这个以色列建交的问题。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沙乌地阿拉伯呢也担心川普会突然宣布胜利啊，并且撤出，这样的话呢等于是伊朗可能会迅速的重新武装啊，并且呢就是开始为这个就是下一次防止下一次攻击呢开始恢复核武器，甚至是加紧对核武器的生产。而且这个伊朗可能还会继续用导弹跟无人机去威胁邻国。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说大家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大概列了四个方面哈，都是这个海湾国家现在和美国之间跟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实际上这个海湾国家一开始是不愿意卷入战争，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川普说这个帮助正在路上啊，准备要向这个伊朗人民提供帮助，就是在伊朗人民走上街头抗议的时候提供帮助的时候，然后呢说如果你们要再镇压人民的话，我们就会打你。当时这个沙特阿拉伯就劝川普不要行动。后来呢，他们觉得说评估如果要是以色列行动跟美国一块行动的话呢，有可能真的把伊朗干死，所以他们后来就同意了川普这次行动。但是等到这个行动一旦开始的时候，伊朗开始每天向这些美国的阿拉伯盟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所以呢，这种情况是这个就是伊朗的这种韧性啊，是海湾国家再加上美国以色列事先没有估计的啊。那另外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当然现在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哈。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国家都抱着观望态度。昨天咱们在节目里边提到说，英国外长库帕哈他这个召集了30多个国家开会，实际上今天来开会的已经40个国家了。但是呢，这40个国家在开会的时候也仅仅就是打打嘴炮而已，他们只是说要提供经济跟政治上的手段啊，或者是说在经济跟政治上向伊朗施加压力。那还有什么压力可以施加？伊朗这个高层都已经被一层一层都被消灭了，对吧？至于说经济压力的话，他们早就破产了，那霍尔木兹海峡一封锁，伊朗的又也运不出去，是吧？所以这些国家说对伊朗进行怎么怎么经济制裁、政治方面的压力的没有用的。伊朗现在唯一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就是武力，结果呢，这些国家呢，他们就是甚至包括这个海湾国家都要求使用武力来疏通海峡，结果呢，联合国不批准，就是说他们如果动用武力的话，他们得先请求联合国批准，而联合国不批准，俄罗斯就否决啊，中国也否决，然后呢，最让人吃惊的是法国也否决啊，就是马克龙也否决。马克龙说什么呢？马克龙说为开放海峡而采取军事行动不切实际，而且会带来诸多的风险啊，所以说他们呢都这个只是打打嘴炮而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的准备去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甚至说只有当这个伊朗的冲突结束之后才能考虑派遣维和部队保障海峡的安全。而且这个法国的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周四的时候还重申了这一立场，并表示只有当激烈的轰炸阶段过去之后才可能在海峡展开行动。这个川普后来特别生气啊，发了一个推文啊，痛骂马克龙啊，还讲了这个马克龙的老婆打了马克龙一耳光的那个事情啊，就拿这个事说事儿。当然马克龙也特别的不高兴。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呢，现在川普在海湾这个战争中几乎除了以色列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别的盟友啊，什么意大利呀、这个西班牙呀、法国呀、英国等等，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战争的话都有很多的看法。 所以现在呢，这个川普几乎是手里边没有太多的盟友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筹码。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场战争进行的过程中，中共一直没有像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样力挺伊朗。中共啊派了一个这个中东特使哈，这个人叫做这个翟俊哈，他呢这个去沙特呀、阿联酋啊、巴林啊、科威特等等啊，就是转了一圈啊，埃及啊等等。但是呢，他的调子基本来说就是停火止战啊，防止这个战事外溢啊，意思就是说这些国家什么巴林、科威特、什么阿联酋之类，他们也没有进攻伊朗，对吧？伊朗打他们是没道理的。这个翟俊呢，在这个中东转了一圈之后，回国举行新闻发布会，他用了一句话叫做“帮理不帮亲”啊，来解释这个中共的立场。按道理来讲的话，过去咱中国人经常讲叫“帮亲不帮理”嘛，就是你是我亲戚，我就帮你啊。至于说你有没有道理的话，那我先不管。那这一次翟俊呢，把这个话给反过来讲啊，叫帮理不帮亲。这个呢是这个也是一个自媒体的这个评论员哈，就是邓玉文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为什么不愿下场帮伊朗。其实呢，这个理由啊很简单，就是中共其实如果要帮伊朗的话，他会得罪海湾国家啊，沙特、阿联酋啊、巴林啊、科威特等等，跟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中共是不想搞坏的啊，因为这些国家和中共之间的贸易，包括给中国提供的石油，要比伊朗提供的要多得多。而且这个中共跟伊朗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经贸合作，但是呢，在执行起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各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啊，使得说某一个企业如果和伊朗做生意的话，就有可能会受到连带的制裁。所以说实际上伊朗和中共之间的这种合作呢，一直是没有办法就是所谓的这个无上限的这样推进下去，对吧？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中共呢不愿意为了伊朗得罪海湾国家，而伊朗对于海湾国家的打击哈，其实我觉得也是他们的一种精心的计算，就是最大程度的给川普制造痛苦。因为他们非常明白一点，就是伊朗只要能够撑过，比如说再撑个什么四五个礼拜之后的话，川普可能就撑不过去了。所以美国现在面临的情况非常棘手啊，这个海峡打不开，各国打嘴炮啊，然后呢这个周边的这些海湾国家似乎对美国有很多的不满啊，然后呢美国又没有一个体面退出的机制，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棘手的啊，包括美国国内的这个情况也相当的棘手。今天看到有一个就是这个具有很大的这个很强的这种战略性的说法哈，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说这个美国即使立即停火的话呢，伊朗内部也停不了火，各派系迟早大打出手争抢地盘，一切只是时间问题，外部与六个海湾国家这个邻国呀就会发生军事冲突，然后呢这个闹个八年十年。这事儿其实让我想起来，我们知道在这个三国时期啊，当时这个在我们知道这个三国时期不是有三次比较大的战争嘛？那当时曹操跟袁绍的战争就是官渡之战啊。官渡之战袁绍失败之后呢，袁绍就死了。袁绍死了以后啊，这个袁绍把他的冀青幽并这四个州啊，河北的这四个州呢，分给了他三个儿子加一个外甥啊，就袁尚、袁熙、袁谭加上外甥高干。这事一分完之后的话，这个当时这个曹操的策略不是继续进击啊，不是趁着说你已经分裂了之后的话，我就去打你，你不能打，你是不是一打的话，他们四个人一定会联合起来跟你干的。这时候你应该做的是撤，撤了之后的话，这个袁尚、袁熙什么之类的，袁谭呢，什么高干之类，他们互相之间就会干起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美国现在撤出去的话，哈，有一种可能，因为现在伊朗的最高领袖已经没了嘛，那伊朗各个地方的派系的话，可能会趁机做大啊，然后的话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内战抢地盘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也有，如果让他们自相残杀的话呢，可能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一个可以坐收渔翁之利的时机。当然这样的这种策略哈，听起来很美啊，就是实际上到底能不能执行，现在我做这个自媒体做的时间长了，就观察这些事情观察多了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会有变数，而且是那种你意想不到的变数哈。而且即使是说这个伊朗真的陷入军阀混战的话，恐怕也不是说这个两三周之内就会出结果的，所以川普是没有那个时间去等待的。这个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海湾这个战争的情况，跟大家念叨念叨哈。那今天的话其实还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川普呢正式的罢免了他的这个司法部的部长潘邦迪。当然这个潘邦迪 是川普是很对他很客气的哈，就发了一个推文说这个邦迪是一个多么好的爱国者，什么他会到这个一家私人公司去工作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哈。那当然大家都能够理解哈，这都是场面话了。也就是说川普呢其实是把邦迪给解职了啊，邦迪不会自己辞职的嘛。那邦迪这个解职之后的话呢，那他的副手啊，就是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司法部负责的人，因为潘邦迪的话，他其实对于那个司法这方面的话，他的经验还是非常有限的哈。那么真正的这个非常厉害的，那就是他的副手，就是那个 Todd Blanche 啊。这 Todd Blanche 的话，现在是接任代理司法部长。他以前呢，这个 Todd Blanche 曾经是川普的私人大律师。他在2024年纽约曼哈顿的这个就是封口费案中担任川普的首席辩护律师。他也曾经是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他是非常精通这个联邦法律程序的。这个人非常有名啊，非常厉害。其实呢，这个人你要说他真的是怎么帮川普，这个我倒也不是特别的确切哈。那这个人的话，他是基本来说是属于那种职业的这个大律师，就是他看做事情的话，他只要看一个案件的 merit， 他不怎么看你的关系和政治啊，他主要是看这个事情到底谁有理谁没有理。那么这个 Todd Blanche 的话，他是作风非常强硬的一个人。当然纽约南区法院这是全世界最忙的法院了，可能是包括马杜罗都在这儿审嘛。纽约南区法院的那些人，他们都认为自己似乎是一个像最高法院一样，就是他们是一个在法律上非常有权威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区域。很多美国最顶尖的律师其实都是在纽约南区法院打官司啊，这个是因为南区法院的官司几乎都是那种影响非常大的，就是这非常非常大的案子在纽约南区法院打。当时这个 Todd Blanche 的话就是纽约南区法院的检察官啊，就是他是负责这个起诉的那一方的。这个为什么这个 Pam Bondi 被解职也是很多人很困惑的地方哈。其实昨天晚上我就看到了类似的消息，据说是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爱普斯坦文件这个事情啊， Epstein 这个 files， 川普认为他处理这些敏感的文件的方式让这个共和党陷入被动啊，这个川普不太满意。再一个就是说川普认为潘邦迪打击这个川普的那些政敌太软弱，比如说像那个美国的那个情报部门，其实他们当时在2020年大选的时候，就是一直是在讲什么就是拜登的儿子的什么硬盘是俄罗斯的这个信息站啊什么之类的，就这些人他们是完全罔顾事实的攻击川普，包括通俄门事件等等。所以呢这个川普是本来希望这个潘邦迪能够彻查当时的这个对川普的这种迫害。当然还有包括像纽约州的那个检察官哈，这个 Letitia James 哈，像类似于这样的这个人呢、啊、也是他希望这个潘邦尼能做点什么，但是潘邦尼好像几乎没做成什么。这个事情其实在网上已经有很多很多人对这个邦迪不满，就支持川普的人对邦迪不满。所以那些人他们就在这个推文上你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把那个潘邦迪，邦迪大家知道就是那邦迪创可贴嘛，所以他们就管他叫创可贴，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只是这个表面上给你把这个问题掩盖一下。当然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也判断不了哈，我也不是当事人哈，就我只是在讲网上有这样的一些说法。那其实我不怀疑这个潘邦迪对川普的忠诚度哈，就是但是就是有些方面，有些美国的法律大家知道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就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有理你就能赢，不是这样的。美国法律主要是程序上不能有漏洞，这叫 due process 啊，就像那个辛普森杀妻案一样，大家都知道是他干的，但是只要程序有一点点漏洞的话，可能就会被律师钻空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在我因为我最近也对这个法律一两年的时间里边，对美国的法律关注比较多，你会发现美国的法律有的时候啊，好人束手束脚的，坏人肆无忌惮啊，真的是这样，就是让你有的时候觉得非常无奈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潘邦迪呢，据说他和什么这个就是透露了川普要处理的一个国会议员，就是这个 Swalwell， 他是一个民主党议员啊，说他和这个中共的美女间谍芳芳啊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但是呢说潘邦迪好像是把什么消息透露给了这个 Swalwell 啊，这一点的话让川普也非常的不满。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说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哈，我们只是说把这个CNN 的和福布斯的一些报道给大家就说一下，有这么回事儿。是不是真的话我判断不了啊，但是其实我并不怀疑邦迪对川普的这种忠诚吧。那现在呢这个 所以川普现在自己的这个内阁成员呢，现在也在更换。还有人提到这个，就是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啊，这个美国国家这个就是情报总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人哈，这都是属于在网上现在就有一些传闻，就顺着这潘邦尼这事一出来之后的话，那个传闻也就开始出来了。OK， 好，说完了美国这个高层的震荡之后，咱们再说一说这个中国哈。现在有一个重磅的消息说，这个胡春华呀被卷入了马兴瑞案，正在接受中纪委的质询。实际上就是说去年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个张晓霞和温家宝联手已经掌握了权力，然后呢说这个准备扶胡振华接班。这个事儿你这么说呀，就是说如果真是能接班成了还好，只要你这个在就是实力上稍微有一招不慎哈，这个事情在做成之前，你这么一说的话，就可能把胡振华置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那么现在呢，就开始有消息说胡振华被卷入了马兴瑞案哈，因为马兴瑞跟胡振华呀，从这个2012年的时候，开始，这个胡振华就到广东省当这个省委书记嘛。2017年的时候，这个进入政治局，升任副总理哈。然后呢，在这个马兴瑞的话是2013年的时候，成为广东省委副书记跟政法委书记，后来呢又成为这个深圳市市委书记。再加上这个2016年的时候当了广东省的代省长，所以说这个马兴瑞啊是胡春华直接的下属。这两个人在广东啊大概有4年的仕途的交集，正是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共事啊，一块做项目啊，或者是这个做管理啊，紧密合作的这个时期吧。那如果要是像马兴瑞有问题的话，那胡春华很难说他没有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哈，说这个马兴瑞一下台之后的话，胡润华肯定会下台。这个消息其实最开始是来源于海外的时评人士叫蒋网正啊，他说呢，主要是因为马兴瑞的生活秘书李光禄和胡春华的机要秘书关系匪浅啊，所以说是李光禄呢咬出了这个胡春华。实际上胡春华最后一次露面是3月26号啊，到现在呢差不多也就是6天的时间，还不算很长，所以呢这个我倒不觉得说胡振华真的会有被习近平拿下的这种可能哈，那被习近平敲打的话是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习近平拿下胡振华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当然了，这个我们看到，如果要是习近平能够拿下张晓霞的话，那确实一切都有可能哈。胡振华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没有太多的政治野心了，现在或者至少在政治上已经被这个习近平收拾的这个羽翼尽失啊，几乎是已经能就是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了。我只能是说胡振华出事的概率比较小吧，那也不能100%的保障。另外呢还有两个人啊，一个是王晓红，一个是董军啊，这两个人的话已经有半个月没露面了。王晓红不露面不见得是出事，我觉得王晓红身体不好啊，他是咽喉癌好像是，有可能治病去了。但是董军出不出事的话不好说。那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听一个人讲说，这个董军呢已经被免了这个国防部长的职务，他只是在外边现在没有官宣，还在活动而已啊。董军出不出事的话就不太好说了。今天跟大家这个主要聊的时政话题就是这样哈。就是我今天其实还有一个事儿，我白天忙来忙去，还这个就是在关注一个事情，是什么事儿？就是神韵的演出啊，现在在这个加拿大，本来呢是要在多伦多的苏吉剧院演到今年，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天。然后的话呢就是那个演出团呢会回来，然后再去南美演出。结果呢这个收到了这个中共的炸弹威胁之后呢，其实警察已经把这个炸弹威胁排除了，认为这是一个就是 hoax 啊，就是这完全就是一个虚惊一场。但是呢这个司机剧场还是坚决的取消了所有的后续的在司机剧院的演出，就是神韵的演出全部取消。今天的这个神韵这个艺术团呢在多伦多啊召开了一个记者会，讲述了一下这个事情的过程啊。这个记者会呢，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发言的人哈，这是他们的主持人哈，然后呢这个是这个舞蹈演员，还有呢这个音乐，这两位的话呢是指乐团的乐手，他们都有这个自己和家人或者是家人亲身被迫害的这种经历。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哈，就是加拿大的政府其实是应该做点什么的。这种炸弹攻击的话，明显它就是一个就是为了让你不演出的。在美国的话呢，通常来说解决方案就是说你可以在剧场前面设置一个 比如说是安检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剧场已经，如果比如说炸弹已经 clear 了哈，就不会有没有炸弹的这个攻击了之后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安检来进去，这样的话也保证这个剧场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我也不觉得中共真的会在海外真的会引爆炸弹的，因为如果引爆炸弹的话，这等于是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这对中共来说的话也是在政治上不可承受的代价。不是说他没坏到那种程度，是因为他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所以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炸弹攻击啊，在纽约时报开始攻击神韵之后，这个炸弹攻击的数量一下就上去了啊，就之前的话可能偶尔有一年两个三个，那就是纽约时报的这个攻击出来以后，对神韵的攻击出来以后呢，这个炸弹袭击的话几乎是成十倍的往上涨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对神韵的炸弹攻击已经超过150次了。这个神韵呢前两天这个在曼哈顿呢就是召开了一个就是纪录片的首映式。这个纪录片其实是叫 Sincere Pictures 和新唐人这个做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叫坚不可摧，要 Unbroken， 就讲了这个神韵自己的故事。其实我那天还去了啊，大家看到就是我当时这个穿着这个 tuxedo 哈，这个燕尾服去参加，因为那个里边有一段对我的采访，就是我去参加这个首映式。那里边的故事我觉得是这个真的是很感人啊，就是在其实我觉得神韵呢，就是说在一个团体在被迫害的情况下，在被中共迫害的情况下，他们对外展示的不是苦难，而是这个充满希望和光明，包括这个神的救赎啊，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演绎啊，就展示这种纯善纯美。一个被迫害的群体能够藏住自己所有的痛苦，然后呢把这个纯善纯美的演出呈现出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加拿大政府，我觉得他们真的不应该就是无所作为，而且就是我觉得司机剧院的话，他们也不应该如此轻易的就向中共投降啊，就是让中共完全满足了他们的那个就是干扰神韵的这种愿望啊。所以我觉得希望这样的事情，当然希望它不会再发生，如果发生的话，我觉得后面的这些剧院呢什么，他们应该还是能够硬气一点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支持这个神韵的演出。安保的工作的话呢可以做足啊，但是就是神韵的演出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去支持的。那么当然大家也可以支持哈。我这两天就是也是在我的频道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今天呢上传了一个片子，就是我和方伟时间的主持人方伟和这个神韵的两个最主要的领舞演员啊，一个是王琛，一个是Peter 黄啊，黄景洲，我们一块就是有一个就是聊天的一个访谈吧，但是形式比较轻松哈，就是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的那种形式。就是他们其实讲了很多关于艺术方面非常深刻的理解啊，就是非常感人的一些这个个人的经历，你可以看到他们对艺术的那种精益求精的那种精神啊，就是他们讲了一些这样的故事，我觉得蛮感人的，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哈。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这个关于神韵的纪录片哈，就是这个坚不可摧的这个纪录片。到时候把这个链接会贴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现在呢这个神韵正在就是全球很多地方上演啊，包括在纽约市啊新泽西，就是您自己打开之后这个神韵.com 的话，它会根据您的地理位置哈，就是来给您推荐一个就是比较靠近您的这个地方的演出。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通过真正的去看这个神韵的演出去了解一下哈，到底是怎么回事。OK， 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些内容了哈。最后呢，先感谢一下郭女士通过 PayPal 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